好啊，弟兄姊妹平安，主日平安。在这个主日啊，我们来分享士师记17到18章。刚才志聪弟兄已经读了这两章的内容啊，这两章呢，它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包括小孩子，也都对这个故事的情节比较熟悉啊。我们先花一些时间，从三条线索啊，三组人物啊，对这个17、18章所启示的。这样一件发生在士师时代早期以色列百姓的事情，做一个梳理啊。第一组人物当然是米迦和他的母亲，米迦和他的母亲。我们透过这些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来梳理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以法莲山地当中有一个人名叫米迦，米迦首先偷了他母亲的钱啊，这个钱呢有100舍克勒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1100舍克勒是个巨资，因为你从下文就可以看到，当这个利未人被米迦请去啊做他家的祭司的时候，一年的薪水只有10舍克勒，所以1100舍克勒相当于一个人普通的一个人100年以上的收入啊。所以米迦的母亲啊，在当地以法莲山地肯定是个富有的人家。而米迦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所有事情的起因是因为米迦偷钱啊，而且偷的不是这个小数字啊，偷了1100舍克勒的钱。好，那么我们同时看到米迦的母亲所做的，钱被偷去之后，米迦的母亲就咒诅那个偷钱的小偷。这里的咒诅一定是奉谁的名来咒诅？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咒诅。是奉神的名来咒诅的。这时候呢，我们看到米迦呢就把钱还回去了，啊，米迦就把钱还回去了。米迦非常害怕这样的咒诅，所以就把钱还回去了，并且承认这个钱是他自己偷的。这时候在士师记17章第2节，我们发现他的母亲马上说：“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为什么他的母亲马上就说愿耶和华要赐福于你？因为他要用这样的一个赐福的祈求来抵消前面祈求耶和华咒诅那个小偷的窃贼的咒诅。那么怎么能够抵消呢？怎么能够让耶和华原来他的祈求让耶和华咒诅这个小偷，现在因为知道这个小偷是自己儿子。怎么能够让这个咒诅变成祝福呢？他的母亲就说：“我要将这个银子中间的一部分拿来铸雕刻像，并且要拿这个像献给耶和华。”好，所以这里是非常关键的。他们要来雕刻的这个像是要用来献给耶和华的。言下之意，他们雕刻这个像也是奉神的名来雕刻的。并且用雕刻这个像来讨耶和华的喜欢，以至于耶和华可以把对他儿子的咒诅变成祝福。好，然后随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用200舍克勒银子就做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圣经17章第5节说，这米迦有了神堂。好，这个词在士师记当在这一章当中非常的关键，因为这个直译。就是神殿，这个词的直译就是神殿。在米迦的家里面，现在有了一个神的家，有了一个神的殿。那么米迦又制造了以弗德，这个以弗德不是神像，不是基甸所造的，而是为后面祭司所穿的以利以弗。所以米迦又制造了以弗德，为什么呢？因为他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这分派这个词在17章后面马上就会出现。这个分派的意思就是指案例。好，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米迦做了哪些事情呢？米迦一共做了3件事情。第一，偷钱啊，行窃啊，但是呢，而且偷的是他母亲的钱。第二，建造他家里的神堂、神殿。把他自己的家变成了神的殿，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有3样东西：第一，有神像；第二，有祭司； 第三，连祭司的以弗德都是齐备的。第三件事情啊，我们后面会讲到立位人，现在就在。那么他的母亲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母亲在这做了两件事情，就是将之前奉耶和华的名对你家这样一个窃贼的咒诅变成了祝福。这个咒诅到祝福的转换是他的母亲主动来促成的。他母亲怎么来促成？就是将这样一个归还的钱雕刻一个偶像，献给耶和华。好，然后我们就来看到米迦在，因为十七章还没有结束，这时候呢也来了一个，我们看到第二条线索，就是这个利未人啊，这个利未人是十七章到十八章当中贯穿极其重要的一个人物啊。这个利未人呢，我们在后文当中呢看到他是摩西的孙子，摩西的儿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发生在以色列人士师时代的早期。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利未人，他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伯利恒来。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他为什么会在伯利恒呢？在以色列，在神吩咐约书亚来分地的时候，他吩咐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啊，在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当中，他都必须要有分出一些城市和他的郊野来给到利未人来居住。那整个在以色列约旦河东西两岸一共有48座城是分给利未人的。那么在这48座城当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叫伯利恒，所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原来利未人他们是有地方可以居住的。虽然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是可以寄居在以色列支派中间，并且在约旦河两岸。为什么他们需要寄居在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中间呢？因为利未人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敬拜耶和华，并且向以色列百姓宣讲耶和华的律法，这是利未人的职责。我再讲一遍，利未人的职责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敬拜耶和华，并且向以色列百姓宣讲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利未人需要散居在以色列12个支派中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责任啊，来供养利未人。虽然他们所居住的城邑不是利未人所有的产业，但是他们是寄居在那里可以使用，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叫做伯利恒，这就意味着这个犹大的这个利未人，他没有住在他原本应该要住的地方，他去了伯利恒，如今呢又从伯利恒呢离开了啊，所以他为什么会要离开他原来分配他所住的那些利未的城市去到伯利恒？他现在又为什么要离开伯利恒呢？第八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为什么他连可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呢？这就意味着背景这里没有交代的，当时以色列百姓已经没有承担起供养利未人的职责。在士师时代早期，以色列百姓就已经弃绝了利未人，没有承担供养利未人的这个职责。之所以没有承担，他们觉得没有需要去供养利未人。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需要敬拜耶和华，也没有需要整天听利未人去讲解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个利未人的离开，利未人离开他本来应该住的某一座利未的城市，到达伯利恒，和他现在离开伯利恒，都是因为有一个原因，他无家可归了，他没有地方可以住，也没有人可以供养他食物，供养他衣服，所以他才会离开。利未人在以色列的支派当中成为了浪子。利未人本来是代表以色列百姓，被拿出来代替以色列长子单单归给耶和华的，但是现在利未人首先被整个以色列支派好像离弃了，流浪了。利未人开始流浪了，这就是整个宗教的他们的信仰的怎么样滑落。所以这个利未人当他到了米迦那里去的时候，米迦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利未人，从犹大伯利恒来。米马上说：“我愿意聘请你啊，聘请你做我的父。”这个父呢，父的意思呢， 它不是跟子相对的，这个父的意思就是夫子啊，就是老师。我要聘你做我这里的祭司，聘你做我的父。然后呢，我每年给你薪水十舍客勒，给你衣服，给你度日的食物。那利未人当然非常的开心，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找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发现米迦马上就分派这个利未人做自己家里的祭司。好，米迦一共做了三件事情，这个人物结束了。那三件事情，第一偷钱，第二建造家里的神堂，就是神的殿，第三分派。分派的意思就是案例，他私自案例了这样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好，那么这个利未人呢，他首先离开了他的本来应该住的地，到了米迦那里。他现在同意成为米迦这一家的祭司，为了施舍客勒银子，为了他提供的衣服和食物，他就成为了米迦家里的祭司。好，现在我问你们，米迦为什么要把家里做成一个神堂？当他的妈妈跟米迦说："我现在用这个舍客勒银子帮你做一个神像。"米迦为什么不是仅仅啊敬拜这个形象就可以了？他还要设立祭司呢，在一开始没有立位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设立他的儿子为祭司。以色列百姓谁能够成为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裔啊，不是其他的立位人都可以成为祭司，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成为祭司。难道米迦不知道吗？米迦当然是知道。那米迦为什么要设立自己的一个儿子做祭司呢？甚至后面设立一个啊随随便便的利未人做祭司呢？为什么他一定要建立一个神堂呢？因为很简单，米迦的家就可以成为他不是为了自己敬拜，而是成为附近这个区域的敬拜中心。所以你从下文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当米迦家里的神像被夺走之后，为什么他的近邻都要着急的帮助米迦去追赶犯人，因为他偷走的不是仅仅是米迦家里的神像，而是偷走的是这个附近左邻右舍他们共同敬拜的神像。换句话说，米迦之所以要做一个神堂，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家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场所，这已经是一门宗教的生意了。所以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会看到米迦是贪财的。他不贪财，就不会去偷他母亲的银子。而现在这件事情，他母亲啊，非但没有责怪他，而他现在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奇妙的转机。原来他偷这个1100舍客勒的银子，可能用来吃喝，但是他现在发现，现在这个钱竟然变成了他的一笔投资款，他可以在他的家里建造起神堂。他这里既有神像，又有祭司，而且如今又有了一个立位人，更加有资格的做祭司的人，更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到他家里来敬拜，所以米迦家里的神堂就成为了其他以色列人的网罗。好，然后后面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利未人他只是为了要寻找一个能够住的地方，只是为了寻找他有人供养他食物，有人供养他衣服，有人供养他金钱，所以他可以做米迦这一家的祭司。他当然更愿意做但支派整个支派的祭司。好，下面我们来看到但啊这个第三条线索，我们来看到但支派的线。士师记18章第1节讲到但支派，他们在那个时候啊，当然这是士师记的早期，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叫做寻地居住。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他的百姓过约旦河，是为了要得地为业啊，在你本子上记下来4个字，叫做得地为业。但是但支派现在呢，叫做寻地居住。看到这里差，什么叫做得地为业？就是神吩咐他的百姓要过约旦河到迦南地，得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为业，而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神要使用他们击杀迦南地的仇敌。什么叫做寻地居住呢？寻地居住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意愿，寻找更好的可居住之地。这个里面，寻地居住跟得地为业 但支派如果是寻地居住，就意味着他们第一不要耶和华的产业，不想要耶和华再说应许给他们在迦南地的产业；第二，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因为在他们的产业上有亚摩利人和非利士人，是他们无法战胜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但支派在这个时候，在十八章一开头的时候就告诉给我们听，但支派第一，他们不想要耶和华的应许；第二，不想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征战并且得胜。好，然后这里我们就看到，所以他们要去其他的地方去找更加适合的地方去居住。但支派原来约书亚所分给他们的地界在哪里呢？是在整个迦南地的中西部，那个地方临近非利士人的城邑，然后也有很多的亚摩利人，是他们无法战胜的。那么他们现在要去找地方，他们往哪里去呢？他们到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山地在哪里？在迦南地的北面，他们就往北面去寻找。这时候呢，他们到了米迦的住宅附近，然后呢，就遇到了这个少年利未人。他们问了这个少年利未人三个问题。第一，谁领你到这里来了？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啊，这三个问题是神借着但支派的人的口向这个利未人所提的灵魂的拷问。这到底谁领你来的？你在这里的服事是谁差派你来的？你在这里做的是什么样的服事？你在这里得到些什么？这个少年人都不能回答，是谁领他来的？是神差派他来的吗？是上帝的旨意吗？他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在这里得什么呢？这三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是谁领他来的？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领他来的，因为他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有东西可以吃。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在这里为利益去服侍。为食物去服侍，他在这里得什么？得十舍客的银子。所以利未人回答他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这时候，但支派的人对这个利未人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所知道所行的道路通不通达。”这就说明但支派的人要请这样的一个利未人。但支派的人知不知道这个利未人根本没有资格做祭司？知不知道这个利未人是完全为利去服侍？当然知道，但他们还要请求他去求问神，而且他们还非常确定这个利未人对他们的回答就是神对他们的回答。就并不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他们住的地方，他们要个祭司啊。圣经这个第六节特意用祭司打引号的祭司，这样一个假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个假祭司口称耶和华的名向他们宣告平安的信息。这时候但支派的这些探子啊，这五个人他们就走了，他们到了拉邑啊。拉邑这个地方呢，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又叫利善啊，它是在迦南地最北面的一个城，所以他们离开了以法莲山地，继续朝北走。他们到了拉邑，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呢？这个地方有三个特征，他们窥探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有三个特征。那三个特征呢？就这个地方有无忧无虑的民，无忧无虑的民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地方适宜居住。第二呢，这个地方都是待宰的羔羊，就这地方适宜居住，但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戒备心，就这个地方的民是无忧无虑的。第二是什么呢？这地方地宽阔啊，地广阔。可能草木也怎么样丰盛。第三是什么？这地方一无所缺。所以这个几个探子就把这样一个好消息带回去了。带回去了之后，那当然后面的但族的人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和华向他们指示 攻打的道路。然后第十一节说，但族人中有600多人带着兵器啊，但族人的勇士就从索拉和以斯陶前往那个地方。在约书亚记当中啊，在民数记最后在数点12支派的时候，但支派可以打仗的人有6万多人。为什么到现在他们去寻地居住的时候，但族人只有600人带着兵器去北方呢？解经家呢有几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呢是认为在进了迦南地，在各种的战争当中，特别在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无法战胜仇敌的战争当中，但族人已经吃了非常多的败仗，很多人都被杀了。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是因为这一支的但族人北上寻地到拉邑的这组但族人是他们的先头部队，他们只是一小部分，还有一部分的但族人仍然住在索拉和以斯陶，这就是后面像参孙他们一家。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这600人各带兵器，人数虽然不多，为什么他们敢于600人就去寻地为业？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个，刚才讲了，拉邑是一个肥羊，那里的人毫无戒备，只要区区600人就能够把拉邑踏平了。所以他们在去到拉邑的这个路上，又经过了米迦的驻宅，然后这个探子就说，这个宅子里的，经过我们之前的窥探，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并且有神像，现在我们该当怎么行呢？因为他们要去的哪里？去的是以色列北面的地方。等到了那个地方，我们要去敬拜谁呢？我们去哪里去敬拜呢？所以这个地方正好是有神像的，这个神像是米迦家里的神像。所以这5个人呢，竟然就进到了米迦的住宅当中，抢了神像，抢了以弗德。那么当然，这个利未人，这个祭司，从这时候开始，你看到圣经一直都是称呼他叫祭司，祭司，祭司。那当然，这个祭司他会发现，然后他们就对这个利未人说：“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那么对于这个以得利为服事的目的的这个利未人来说，那当然做一支派的祭司更好，他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名誉啊，更多的。而且这个工作也更加的稳定啊。那当然，米迦一家他们是斗不过这个但支派600人的，所以就被抢走。然后圣经说，这个约拿单啊，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子孙就一直在但支派做祭司。你们知道吗？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从利未记开始，神让以色列百姓把献祭的条例告诉给他们听，让他们要设立祭司啊，然后正确的献祭条例开始，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任何以色列支派当中，上帝百姓当中的某一家或者某个支派有专有祭司的，没有任何一个家他有专门的他这个家庭当中的祭司，没有任何一个支派他有专门的为他们所服务的祭司的，没有的。祭司是什么？祭司是神为他的百姓，为整个以色列会众所设立的。神之所以要设立祭司，设立啊献祭的条例，就是为了要让以色列百姓这些罪人可以借着正确的献祭，蒙神所悦纳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里无论是米迦这一家，还是啊但支派这一个支派，他们都要争先恐后的抢一个祭司回来，抢一个神像回来啊，变成自己家的，变成自己支派的，好像来让自己的敬拜有理有据。好，现在呢，我刚才是从他们所做的事情来看到整个这2章的梳理的。我们刚才讲到，我们都知道米迦的母亲利未人和但支派的人，他们都是在作恶。但是整个这2章有一个关键的一条线索， 就是从米迦偷他母亲的东西，但是他的母亲从对米迦的咒诅，道成第二节说：“我儿，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们觉得作为米迦，他是怎么感受到耶和华的赐福的呢？你看，妈妈没有责怪我，反而的结果是我家里有了神像，我家里有了神堂。我可以开始做一个祭司的生，做一个宗教的生意，开始我的家不仅成为敬虔的代表，而且成为敬拜的中心。然后呢，竟然还来了一个立位人，竟然这个立位人正好是没有地方住，没有食物吃，正好这个立位人可能还是出自于名门，然后他还能够成为我家的祭司。所以在17章的13节，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你。”同样，作为这个利未人，他也明白，他也认为是耶和华在赐福他，因为他兜兜转转很多的地方，没有地方收留，但是到了米迦这里，竟然这个地方缺一个祭司。他可以在这里，在这个人的家里面，带领这一家人和带领周围的左邻右舍来敬拜这个以神像为代表的耶和华，他可以来做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作为这样一个利未人来说，而且他觉得自己撞上大运了，并且竟然最后还成为了但支派这整个支派的祭司。他不仅为自己找到了工作。啊，还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找到了工作。同样，作为但支派的人，他们也认为这是耶和华为他们开通道路，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但是这个利未人，这个祭司口中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开通道路，所以他们轻而易举的就夺走了拉邑。啊，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轻而易举的就占了那里的地，杀了那里的民，放火烧了那里的城。然后可以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但，所以将来在列王记里面常常会说从但到别是巴，但就是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最北边的一个城市。所以从但支派他们也认为耶和华在赐福于我。所以如果让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三条线索，无论是米迦和他的母亲，还是利未人，或者是但支派的人。他们都会认为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的，并且耶和华是赐福于我们。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真的耶和华要赐福于这些行恶的人吗？当然不是。你们知道米迦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米迦这个人的名字跟先知书的弥迦书的弥迦是一个词来着。他的名字的含义就叫谁能像耶和华，就是有谁能像耶和华。你知道但支派的名字但是什么意思？但支派的意思，这个但利亚之所以给他的儿子取名叫做但，是因为这个字的名字就叫神已经审判并且伸冤。所以在米迦、在利未人、在但支派的人眼中，他们认为耶和华大赐福，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的愿望都达成。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有谁像耶和华？有谁像耶和华至圣至荣？这是摩西在红海之歌当中对耶和华的称颂。有谁像我们的神耶和华至圣至荣？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是全能的创造主。他用慈爱拯救他的百姓，他用公义击杀他的仇敌，所以他是荣耀的神。他要来夺回他的地，洁净他所创造的全地，他的世界，做王，永永直到永永远。谁能向耶和华至圣至荣？谁能像耶和华已经在米迦、在利未人、在但支派身上 施行审判。但支派的名字恰恰说，恰恰证明他们要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以色列百姓在整个四世纪的前面，常常神宣判他们所犯的罪叫做什么呢？叫做随从主巴人。但是在17章、18章，他们所犯的罪叫做什么呢？叫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跟随从朱巴利是不同的，跟敬拜假神是不一样的。从出埃及记32章开始，以色列百姓来到旷野出埃及，他们就拜金牛犊。到米迦家里的神像，到但支派家里的神像，再到将来耶罗波安设立在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这一长串的线索，从他们出埃及开始，一直到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直到北国覆灭，公元前722年，这个金牛犊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当中。他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们知道但支派从他们成立啊设立抢了拉邑之后，建立了但这个城市之后。他们就在那里敬拜这样的以别神敬拜这样的偶像敬拜这样的神像，到耶罗波安就在但这个地方正式设立金牛犊，成为以色列为什么在但设立金牛犊？因为但是最北面的，从但到伯特利设立金牛犊，就把整个以色列北国都放在金牛犊的崇拜当中。事实是，这位至圣至荣的耶和华已经施行审判。启示录第7章，那个144,000受神的应的百姓当中，独独没有但支派。这绝对跟他们从这时候开始寻地而住，等到河道将来，他们的城市就是金牛犊崇拜的中心，是相关联的。所以你看到旧约的这样一个金牛犊崇拜的线索，从出埃及记32章所开始的，到中间米迦家的神堂、但支派的神像，到耶罗伯安的金牛犊，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呢？如果他们去敬拜那些朱巴利，可能他们提的理由是我们觉得巴利这个神，或者其他的异邦异教的神。他们好像更有能力，那他为什么要铸造金牛犊，然后以此为作为耶和华神来敬拜他？在出埃及记32章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人为什么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而这样一个金牛犊的崇拜，一直到北国灭亡之后就没有了吗？当然不是。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百姓已经全部变成金牛犊教了，他们根本不是在敬拜耶和华，而都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的工作要从洁净圣殿开始。因为圣殿敬拜耶和华的殿已经变成了贼屋，主耶稣的工作要从洁净圣殿开始。这个洁净最核心的不是耶稣要在圣殿里面赶走那些鸽子，赶走那些卖鸽子的人，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这个洁净是因为耶稣基督要重建圣殿。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来寻找他的百姓。呼召他们归回，并且洁净他们的百姓。怎么洁净？要把他们重新造为新。为什么？因为他百姓的殿早就不是敬拜耶和华，而是敬拜金牛犊的，敬拜那些偶像的。所以米迦也好，但支派也好， 从出埃及记32章开始，一直到耶罗波安的金牛犊，他们所犯的罪不是一种错误的敬拜方式，不是他们去设立了错误的人做祭司，是他们自己去设立自己在家里设立神堂。他们不是在一种敬拜方式上的错误，而是他们在敬拜对象上的错误。所以主耶稣来，他要来洁净圣殿，建立新的殿，他要来洁净他的百姓。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而新的圣殿是什么？当然是他复活的身体，而新造的百姓必须连于他复活的身体。出埃及记32章，在以色列人第一次来拜金牛犊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诧异，因为这时候他们才刚刚出埃及，这时候他们刚刚。立约，所以意味着以色列人一离开埃及，一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刚刚过了红海，刚刚在西乃山下与耶和华一立约，在西乃山上一看到、见到了、亲眼见到了神的荣耀，他们就在西乃山下开始拜金牛犊，就开始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然后我们讲到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到了旧约以色列的败坏，也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种败坏，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怎样的洁净？但是耶稣基督洁净了他的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也洁净了他的百姓，耶稣基督也用他的宝血来拯救他的百姓，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是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圣灵要告诉给我们听，当以色列百姓一出埃及，神立约，他们就在西乃山下拜金牛。我们呢，一口里感谢主的拯救，一心里相信承认基督是主。我们一受洗，一参与服事，一开口传讲福音，一开始建立教会，就敬拜别神。我再讲一遍，我们呢，你一口里感谢主的拯救。你一心里说，我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你一进到水里，马上起来，你说我要开始服侍，我要开始传福音，我要开始建立教会。其实你的心就很容易敬拜别神。所以你们觉得很奇妙吗？在上一周，我们家因为一次家里偶然的电线断掉，停掉了一次灵修。不然，今天主日就不是讲17、18章，而是讲19、20章。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主日我们要讲17、18章吗？因为这周我们要建立教会。圣灵就是要问你，你要建立的教会是你家里的神堂，还是基督的殿？如果12月25号我们要建立的教会是你家里的神堂。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们都陷在大罪。我请古伯弟兄拟了一个见证的一个誓词，在25号，你们要在众人面前，当然也在神面前，宣告你们要加入某一个教会。宣告加入这个教会意味着你们怎么样要向基督委身。当你嘴巴里面一说一宣告，你的心就容易偏于邪，以别神敬拜，敬拜别神代替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新约的百姓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神的灵要内住在我们，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像米迦一样在这家里建一个神堂。米迦的家被污秽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发现圣殿被污秽了。如今我们要污秽的不是某一个地方，我们要污秽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灵要降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是圣灵的殿，每一个教会是圣灵的殿？所以任何一个教会。成立 任何个基督徒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他一生都要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就是怎么能保证你所敬拜的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不是你自己手中所造出来的偶像。怎么能保证你不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而是单单敬拜顺服他？所以今天神要借着这段话跟大家讲，就是我提醒你们，这些事情不是在旧约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这些事情在基督建立他的教会之后就开始发生。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要做四件事情来防止我们以别神敬拜耶和华。第一，警醒；第二，悔改；第三，互助。第四，行义，没有其他任何方法能够保证你的心不偏于邪，因为你的心习惯性的一定会敬拜偶像，并且把它称为神，称为你的主。习惯性的要在你的家里建立神殿，习惯性的要建立一个宗教来代替对基督教的信仰。习惯性的要连于某一个教会，委身在某一个教会，而不是委身在基督。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所以我在准备这一章的这天的主日信息的时候，我就告诉给古伯弟兄，我要在25号跟你们讲一篇信息，就是关于今天所讲的内容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应用。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心里的隐恶，所以他借着这样的经文，他要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个教会当中的每一个百姓，你到底在敬拜谁？好，我们低头祷告啊，这今天的信息，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实在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并且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都可以单单尊主你为大。可以来跟从你，在这个世上所行、所服侍、所敬拜，都单单朝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你而活，直到见主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